各位听众，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鲍彤先生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它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也完全没有顶层设计，其主体更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而不是党。身在北京的鲍彤先生通过电话向法广阐述了他的观点。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您对这种说法几年前就提出一种质疑，您在您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能不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召开的，召开以前，这个组织是邓小平跟华国锋决定的，当时的决定的呢，就是说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这么一个组织。所谓向前看呢，就是要搞建设，也就是搞四个现代化，这是华国锋先生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不要向后看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调，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那就是从这个陈云文集里面可以看出来。陈云他当时呢是一个一般的中央委员，在讨论当中呢，陈云讲了一个话，他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中央决定这是很正确的。这个过去的事情呢，一出不一息，这个我们不要提了，这个也是中央的决定。问题呢在于有些问题呢太大，到底怎么回事呢？中央得有个说法，他就提了，我忘掉了，大概是6个还是7个问题。比方说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彭德怀同志的国会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家都说不知道，东北组的人都说不知道，他参加东北组。他说是啊，彭德怀同志还是个共产党员，我没听说过中央做过开除彭德怀同志出党的决定啊，他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那么大家说是啊，为什么彭德怀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不葬在八宝山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些问题。还有比方说还提出一个问题，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啊？他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反革命，他说怎么是反革命呢？不，当时反革命的理由就是说他们挨到周总理，他说挨到周总理这是什么反革命啊？他说后来呢又说这个四五是反革命，因为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他说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革命算一个什么反革命啊？这个问题得说说清楚啊，他说像这样的问题太大啊，中央不表态，我们具体工作不好做，恐怕这些问题要谈谈吧。接着呢他又谈了一些事情，你比方说他在38年的时候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他说比方说有些人说陶铸同志有什么历史问题，这陶铸同志坐牢这个历史清楚的，有什么问题啊？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原来会议的基调是向前看，不往后看，团结一致向前。但是呢，陈云在这个会上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这个过去的问题不解决也是不行的，是这个意思吗？
过去的问题不解决，他说那全党的认识不统一，而要解决呢，必须中央来说一句话，中央不说话，叫我们怎么办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意思很清楚。就是陈云主张要向后看，要回顾，要讲把过去的是非说清楚。那么过去的是非是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呢？那就牵扯到，显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 而且还牵涉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是批彭德怀吗？这些问题都要说说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东北组织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当时发生一个问题，他在东北组发言，当时大概分成八九十来个组吧，小组，别的组不知道陈云到底讲了什么话呀。那么当时大会秘书长呢是胡耀邦，胡耀邦主张呢，就是大家说的话都发印成简报，哪个小组发言，别的小组也都知道，这样一来呢，陈云的这个发言呢，就传到所有其他的小组里去了。这家伙就开了锅了，沸腾了。本来如果陈云不说这一段话，因为邓小平跟华国锋已经建议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算老账。现在陈云一算老账，大家都说陈云同志可以算老账，我们为什么不能算老账呢？因此所有的组里边纷纷响应，都提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一来呢，这个情况就起了变化。
就是陈云的讲话实际上改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这个日程。
对，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果讨论的最热烈的，用的时间最长的是讨论过去，而不是讨论将来，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前看只要一句话就说了，大家团结一致起来搞建设，这一句话就够了。向后看呢，那就是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件对不对，那个案件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庐山会议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事情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干部这个叛徒事件怎么对不对，那个历史问题怎么办，都发生了问题。这一家伙呢，整个这个会议就变成一个向后看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说，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启动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纲领的这一次会议，它更关键的，它之所以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一次转折，是它决定对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做一个评断，可以这么说吗？
是这样的，原来的按照原来的意图，连过去的事情都是不提的，现在呢就是过去的问题要提，而且呢是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了。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这个时候呢，那么会议的主题就变了。接着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华国锋呢就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办，他就要求北京市委重新考虑。这样呢，北京市委就做了一个决定，平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本来毛泽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北京市委做了一个决定，北京天安门就是第一个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把这个问题平反了。这个问题一平反呢，老百姓就知道了，本来这个会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是三中全会还没开，这叫预备会，准备会，叫中央工作会议，不叫三中全会，但是他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呢，会议的主题就变成讨论党的历史错误了。那么其中由于对北京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北京市委公布了一个决定，那么就是老百姓，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做了改变，从反革命事件变成一个革命事件了。这一来呢，老百姓在会外也就响应了，这个问题改得好，那么别的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这样一来呢，全国当时政治生活呢就引起了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热潮，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所以这个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最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要求，要求改掉毛泽东。所以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央可以议论党的历史错误，那么地方各级党委有没有可能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党内可以讨论，那么老百姓可以不可以讨论，那也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政治事件，那是不是可以讨论其他问题呢，比方说可以不可以讨论大跃进呢，比方说可以不可以讨论人民公社呢，都可以讨论了。 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中央是被动的，就是说邓小平、华国锋是被动的。我必须补充一句，邓小平当时不在北京，邓小平以为跟华国锋提出了这个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以为这个大局已定，不会有什么不稳定因素了，因此呢，他就出访了，访问新加坡啊，访问马来西亚。所以三中全会的前面那个准备会呢，开始的时候呢，邓小平不在国内，邓小平回来一看形势大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这个时候呢，邓小平呢，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呢，交代胡乔木，告诉胡乔木，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此呢，要讨论怎么大干快上，就叫乔木呢写了一篇他的发言。邓小平一回来，乔木就把那篇发言稿送给邓小平。我听说邓小平看都没看，邓小平把这篇文章往边上一放，说现在这篇话不行了，要重新讲了，就找了胡耀邦，说你另外找几个人给我去写一篇稿子。那么就找了谁呢？大概找了余光远啊，找了啥呀谁呀、啊、再写了一篇。那么写了一篇呢，就变成了后来我们现在念到的看到的，在邓小平文稿里边文字里边的那个稿子呢，就不是乔木给起草的，也就是不是邓小平原来意图去变东西，完全几条变了。变了什么东西呢？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发变成什么东西呢？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些名言就这么出来的。如果邓小平不把那个主题说了，那么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陈云，不是邓小平了。
是不是可以说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关键节点在于提醒全国上下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放下了一个文革历史问题的一个包袱，才导致了中国后来可以走上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对，但是要说清楚，这是为什么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说成是一次改革开放的会议呢？因为大家可以重新看一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边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呢，只是说告诉大家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大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大家可以讨论，因此呢，群众阶级说我也可以讨论，我也可以动自己脑子，我要改掉毛泽东。这个情况之下呢，才出现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呢，就是改掉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一条呢，根本改不掉毛泽东。凡是毛泽东讲的嘛，都是绝对真理，都是宇宙真理，那你还有什么改革好说呢？所以我直接的证据就是说，请大家看一看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边有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如果改革开放没有这个四个字，那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他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创造了什么条件呢？就是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共产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的错误呢是应该改掉的，因此我们大家是可以畅所欲言，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不光是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不正确，我们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可以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在三中全会呢，也可以说是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一个高潮，从这个里边呢才派生出来了改革开放、改掉毛泽东这样一个要求，成为一个全国的潮流。
如果说改革开放当时并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一个顶层的设计，那后来中国四十年来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是不可否认的。那是可以不可以说，就说改革开放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归功于一个单一的由上至下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结果？
是这样，就改革本身来说，改革的主体看得很清楚，只要求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制度，是这样一个潮流。就这股潮流来说呢，那么这产生了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它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呢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 群众自发的要求改掉毛泽东思想，改掉毛泽东制度。在这个里边，那么农民提出农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农村提出农村的要求，那么私有制就出来了。要不然中国根本没有私有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是1977年，北京没有一个私有制，连新一个皮鞋，连剃个头都是国有的，一个剃头摊子，拿一个脸盆，都挂在一面旗帜，叫国营理发，不是私有的。那么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呢？出现个体呢？出现民营呢？这个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在群众已经风起云涌的要活，要找出路。共产党有没有出路给他？共产党不能给他就业，没法叫他当干部，没法叫他到机关里边来，也没法到工厂里边来，所有工厂都在亏本，工厂里边招不了工，怎么办？自谋生路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切一个字都谈不上。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有一条，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是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所有的改革的意见呢，都是要求改掉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要求加强毛泽东领导的要求。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滑稽的，这是跟历史真相完全违反的。如果当时就有顶层设计，什么都没了。当时像农民的包产到户，像城市里边的私有制的出现，都是大逆不道，都是颠覆社会主义，都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跟毛主席唱反调，都是这么个东西。按照当时的传统，应该是镇压的，而不是支持的。但是因为群众的要求如此强烈，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是党内很多共产党员也跟着群众一起，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做奴隶，他们也要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这一部分共产党员来参加改革开放呢，与其说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来领导改革开放，不如说他是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来提出自己的诉求。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Risti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